The Bible is a big book.
圣经是一本很大的书。
But there are some themes that go through the Bible, and those themes are important.
有一些专题，有些主题呢，是一直在圣经里的主线，很重要的。
One of those themes is this. God requires a priesthood.
那当中一个呢，就是神要求要有祭司制度。
Now that's a difficult concept for many, maybe a new concept for some. What is a priesthood and why does God require it?
那这个对很多人呢是有点难，甚至第一次听见啊，为什么是祭司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要求？
A priesthood is a group of men whose job it is to bring people to God and God to the people.
那祭司是一群人呢，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话呢带到人这里来。
Not everybody knows God. Not everybody knows how to approach God. Not everybody knows whether God wants to be approached or not.
那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来亲近神，甚至该不该接近神，该怎么做，人们没有概念。
And so God says, yes, I do want to approach you. I want you to approach me, but there's got to be a way for you to get to me, and there's got to be a way for me to get to you.
所以神说呢，我的确想要接近你，也想要你来接近我。但是呢，是有一个从神来的方法，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做。
So he established a group of men who would know him and could explain him to the people and could bring the people to himself.
所以他要设立一个这么一个制度，使得人呢能够借着这群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也可以把神带到人这里来。
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in many religion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priests.
然后你也会注意到呢，地上很多的宗教呢，他们也有祭司。
The concept is that the priest can tell you how to get to God.
这样的概念就是，这祭司会告诉你你该怎么到神那里去。
And the priest will give you a very specific way to get to God.
祭司也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方式，特定的方式来到神那里。
So I'm trying to illustrate this in my mind, and I want you to follow my little story.
我想在我的心里，我有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呢，来看看能把这个概念解释一下。
Let's suppose that I decide I'm going to visit China.
假设呢，我现在想要去中国拜访。
And one of my friends in China says, oh, that would be very nice. I would like you to come to visit me in China. You could come to my house.
那我的一个朋友说，哦，这太好了，我想到你呢，到中国来，可以到我家来啊，那你来拜访我，你的。到我这里来。
And I might say, well, that's very good. How can I get to your house?
那我说这很好，我怎么到你家去呢？
And this person would say, well, I live at this address, on this street, in this city, in this province. You go there, that's where you will find me. I'll be waiting for you. You come.
然后他朋友就说呢，哎，我是住在这个门牌号的这个街上，这个市这个省啊，我详细写给你，我在家等你，你来就好了。
So I go to China, and I say I'm going to visit my friend, and then I say, oh, there's a problem.
然后我说我要去我朋友那里，但我现在麻烦来了，有个麻烦。
I say, you know, it's winter time.
这是冬天。
And my friend lives in the north of China.
我朋友住在华北，中国北面。
And it would be very cold, and I don't like the cold.
会很冷，我不适应。
So instead of going north, I go south.
那我没去北面呢，我去了南面。
And I get off the train or the plane, and I hunt all over the south for my friend.
那我去了南面，我下了飞机，然后我到南面呢来找我的朋友。
And then I go back to Canada.
然后我回到了加拿大。
And you meet me, and you say, "Did you see your friend in China?"
然后你碰到了我，你就说你见没见到你中国的朋友呢
？And I say, "No, I looked all over. I couldn't find my friend."
我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我朋友。
And they say, "Well, did you go to the address that your friend gave you?"
你问我呢，你是不是去到这个地址，你朋友给你的？
And I said, well, no, it's just cold up there. I didn't go there. I went to the south of China, but I couldn't find my friend.
那我说那里太冷了，我去了南面，但我还是那南面没找到我朋友。
You would say, what's wrong with your head, Harold?
你会说你 Harold, 你脑子是不是就有点问题？
Now the same thing is true about God.
同样的问题呢，也是真的对于神。
God says, if you search for me, you will find me. I want you to find me, but you must come to where I am. You must come the way I appoint.
所以神说呢，我真的愿意你来找我，但是你总是到我的，告诉你的指定的地方，你才能找到我。
So if you have a Bible, we're going to read just a few verses in Exodus chapter 29.
我们翻开圣经啊，读一点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29章，旧约的第二卷书。
This is what God says in Exodus 29, verse 42. I'll read it. You just listen for the logic fall.
出埃及记的29章的42节。
This shall be a continual burnt offering throughout your generations at the door of the tabernacl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Lord, where I will meet you to speak there unto you. So if you want to meet him, you've got to go to the tabernacle. And there I will meet with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the tabernacle shall be sanctified by my glory.And I will sanctify the tabernacle of the congregation and the altar. I will sanctify also both Aaron and his sons to minister to me in the priest's office.
出埃及记的29章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He says, I'll meet with you, but I've got to meet with you at a particular place, and I'm going to call the priest to tell you where the place is, what it is you're supposed to do, how you're going to meet me.
所以主说呢，我要见你们，但我要见你们在我指定那个地方。那我要告诉祭司呢，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你们怎么才能见到我。
Now one other story.
那还有一个故事。
Let's suppose you went to London, England.
假设你呢，今天要飞到伦敦啊，英国的伦敦去。
And when you were there, the Queen said, I would like you to come to visit me in the palace.
你去了呢，那 王后啊，就女王啊，说我想要你到王宫来呢，来跟我见面。
And you might say, well, I would like to do that. I'll come on Tuesday afternoon.
你说好的，我想要来，我星期二下午来。
And the queen would say, no, I'm going to send my servants to you. They will tell you where to meet me, when to meet me, what you must wear, what you must do, what we will eat. I will give you all the instructions. You're going to meet the queen.
那女王说不是，那你这样，你来等我的仆人来告诉你，我会差他们来呢，告诉你你要穿什么，哪一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会给你安排好。
Among other things, the queen might even tell you what kind of shoes to wear.
也许她甚至会告诉你要穿什么样的鞋子。
And you could say, oh, I don't like those shoes, I'll wear other shoes.
你也许会说我就不喜欢这个鞋子，我想穿别的鞋子。
And the queen's servants might very well say to you, you can, but you can't visit the queen.
那这女王的使者会说你可以穿你自己的鞋子，但是你这样的就不能给女王了。
And so in the book of Exodus, God fulfilled some of his promises.
那在出埃及记里呢，神应验了他的一些应许。
He brough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out of slavery and out of Egypt and brought them to Mount Sinai.
那他们把犹太人神把犹太人带出了埃及的奴隶的状态把他们带到西乃山。
And then he kept them there for a year.
然后呢神就使他们在西乃山待了一年。
During that time, he gave them a law, 10 commandments.
那在这段时间里神就赐给他们十诫他们赐给他们。
He said, this is what you've got to do if you're going to follow me.
所以说呢你们要跟从我呢这是你们要做的。
And then he built them a tabernacle, a place where his presence could be and they could come to meet him.
然后呢他们就按照神的要求做了一个会幕这就是神要与他们相见的地方。
And then he appointed Aaron, who was Moses' brother, to be a priest, and his sons to be priests, and that was their job, to bring the people to God, to bring God to the people.
那接着神又指定了亚伦成为也就是摩西的哥哥成为祭司，以及亚伦的后裔都成为祭司，把人带到神那，把神也带到人这。
And then he gave them the particulars as to how the people were to approach God, what the priests were to do, and he gave that in amazingly meticulous detail.
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神给了亚伦这个祭司职分非常详细的要求告诉他们该怎么把祭司职分做出来，把人带到神那，把神带到人。
He talked about ceremonies. He talked about sacrifices. He talked about pilgrimages. He talked about all kinds of things. But in all, there were precise details. If you're going to meet God, you must come His way.
他讲到了仪式，讲到了献祭，也讲到了节期。有非常详细的一套体系。那我们要就是犹太人要见神呢，就得按照这个要求来。
So some of you have read the book of Leviticus.
那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读过这个利未记旧约的。
Those of you who have read Leviticus, I want you to raise your hand if you have memorized the book of Leviticus.Raise your hand if you memorized it.
你们读过利未记的，你们举个手啊！有人能记下它这些内容的，举个手。
No, you didn't memorize it, Josh. I'm sorry.
Josh, 你也记不住太多了。
We say it's very, very har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memorize the book of Leviticus.
非常难就是记一下利未记非常非常的难。
But you know, I think the priest did.
但是祭司呢他的确都记下了在当时的。
In order to become a priest, you had to be one of Aaron's sons. grandsons, great grandsons. You had to be able to trace your lineage all the way back up to Aaron.
那你要成为祭司呢，你要是亚伦的儿子、孙子、曾孙，总之是你的一个谱系要往上一直倒呢，要倒到亚伦。
And Aaron and his sons could not have any other job.
而且呢，亚伦和他的后裔呢，不能有其他的工作。
Aaron's son said, "Dad, I'm a young boy. I want to be a doctor when I grow up."
比如说亚伦的后裔里，某一天有个男孩说呢，我长大想要做医生。
Aaron would say, "No, you can't. You've been chosen by God to be a priest."
那他祖父会说呢，不行啊，你已经神拣选你们做。
Another son might say, "I want to be a farmer. This is a beautiful country. I want to be a farmer." And his father would say, "You can't. God has chosen you to be a priest."
那同样的道理呢，他如果想做农夫也不行啊，那因为神拣选了他做。
And another man might say, "You know, I wasn't born into Aaron's family, but I would like to be a priest. So I'm going to come into Aaron's family. I'm going to become a priest."
也许有另外一种情形，有个人说，哎，我也想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好。虽然我不是亚伦的后裔，我也想做。
And God would say, Aaron would say, "You can't. You're not going to be a priest." Unless you're one of Aaron's sons.
那神说呢，亚伦也会说不行啊，除非你是这亚伦的后裔。
And so when you study the whole subject of the priesthood and the offerings and the ceremonies, you reach one conclusion. The only way you're going to get to God is His way.
那如果你读这祭司制度啊，你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唯一的方式能够接近神，就是按照神的方式。
Now my friend met a woman a few weeks ago, and the woman said, "You know, after I die, I'm going to come back and I'm going to be a tree."
我的一个朋友呢，前一阵碰到一个女的啊，这个女的跟她讲的。我相信呢，我死了以后，我会再回来变成一棵树。
We didn't know whether it was a maple tree, or a fig tree, or a fir tree, but she said, "I'm going to be a tree. After death, I will come back as a tree."
不知道是个枫叶树呢，还是一个无花果树呢，还是什么树啊？反正她相信她会成一棵树。
That's just like hunting for my friend who's in the north of China, hunting for my friend in the south. It'll never happen.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如同我去华南去找一个我住在华北的朋友，永远是找不着的一样。
So you go through these the stories in Exodus and Leviticus, and you find great detail.God is a God of great detail.
所以你读了出埃及记、利未记，你就会明白，神安排这制度有极大的详细的细节啊。神是一个非常准确精准的神。
And you find that almost nothing is left to the imagination or the input of the priests.
所以也没有任何的空间留给你的想象啊。或者你作为一个祭司，你自己往里填一点什么要求，用你的想象，没有这个空间。
All the priests ever did was tell people what it was that God wanted, and they would help the people do what it was that God wanted. But they never interjected anything of themselves or of their own ideas.
那祭司要做的就是明白神要的是什么，然后告诉众民神要的是什么。他不可能往里插自己的想法和自己认为想象出来的。
So that is the summary then, or a summary of the priesthood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 will read it, you'll find those details, and then you go all the way down through the Old Testament. You can follow the priesthood, you'll learn more about them, but one thing you will learn.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啊，对于旧约的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祭祀制度，然后你一直读旧约呢，你会一直读到这是一根主线啊。
The priests basically failed in their objective.
然后你读到旧约最后呢，你会得出一个同样清楚的结论，旧约的祭司失败了，他们没有达到他们的神对他们的要求。
Many of them were failures in their person.
很多人呢，是因为在他个人的生命里他失败了。
Aaron had 4 sons, they were all priests.
那亚伦比方说有4个儿子，他们一开始都是祭司。
His 2 eldest sons decided that they would come to God one day just on their own, a slightly different way.
那当中两个，也就是年长的两个儿子呢，某一天他们决定呢，哎，他们用自己的想法到主面前，改了一点点而已。
They went to the altar to offer a sacrifice, and instead of the sacrifice going on the altar to the fire came out of the altar and killed them.
那他们到神面前去献了个燔火，就他们想象的，就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献的那个方式。
You can't come to God another way.
所以你不能来到主那里呢，用其他的方式。
But at the end of the priesthood, the people who killed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re the priests.
而且到了耶稣的时代呢，那是真正杀死耶稣的是谁呢？就是当时的祭司。
The system was perfect. It was designed to accomplish much that was good. But the priest didn't live up to it, and the people didn't live up to it, and the priest ended up killing the Lord Jesus Christ.
这个制度是完美的，这个方式是唯一的，但是呢，担任这个职分的人啊，他是我们这样普通的有罪的人啊，所以他达不到啊，直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最后把耶稣给杀了。
But interesting in the Bible, there are 3 types of priesthood.
那很有意思，在圣经里呢，祭司呢是有3种。
The first priesthood was Aaron and his family.
那第一种呢，是亚伦和他的后裔。
The second priesthood was the Lord Jesus Christ.
第二呢，其实是主耶稣自己，他是大祭司。
Turn to the book of Hebrews.
我们来到希伯来书。
And we'll read just 1 verse together, if I can find it. Hebrews chapter 5.
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
Hebrews chapter 5 and verse 5 and 6.
第五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新约的希伯来书，比较靠后。
And they say, so also Christ glorified not himself to be high priest, but he that said unto him, thou art my son, today have I begotten thee, as he saith in another place, thou art a priest forever after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那第五节，五章五节，希伯来书，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So the first priesthood failed, but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came the priest of the second priesthood.
所以第一个等次的祭司，亚伦等次的祭司呢，失败了，所以耶稣他成为了大祭司，永远的。
And s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Lord Jesus?
那我们知道关于耶稣的什么事呢？
Well, like the other priests, the Lord Jesus was the only way to God.
就如同前面其他的祭司一样， 耶稣也是唯一的道路到神那里去的唯一的。
And I just want to read and to quote to you some verses to show you that Jesus is the only way to God.
那我会给大家引用一些经文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方式到神那里去的。
The Apostle Paul tells, I think it's Timothy, he says this, there's only one God, and there's one mediator, or go-between, or priest, between God and man, and that's the man Christ Jesus.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里讲的，他说只有一位神，而且只有一位中保，中保呢就是人和神之间的那个交流的交通的那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位神，一位中保耶稣。
So today, you can go anywhere in the world, and you can hunt for the Lord Jesus, but, sorry, you can hunt for God, but if you don't come via the Lord Jesus, you don't find God.
你今天会在全世界各地，你说我要想找神，如果你不借着耶稣基督，你是永远找不着神的。
Jesus himself said,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will die in your sins, and where I am, you cannot come.
所以耶稣说呢，你如果不相信我呢，你会在自己的罪中死了啊。那我所去的地方，你也不能去。
Hunting for God anywhere through Jesus, anywhere other than through Jesus is like going to China and hunting for your friend in North China.By spending all your time in Shanghai.
那同样的道理，你在地上找神，却不去借着耶稣基督，就如同你去中国找一个住在北面的朋友，却总是把时间花在南面。
Some of you have memorized John chapter 14 and verse 6.
那有的人记得住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六节的这句经文呢。
John 14 and 6, this is what it says. It says, Jesus said unto him,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by me.
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Now Aaron, the Aaronic priesthood, said, if you're going to come to God, you must come this way.
那以色列的亚伦等四的祭司呢，说，哎，你要到神那里去呢，你要按照这个方式。
Jesus said, I'm the only way to God, and if you're going to come to God, you must come through me.
同样的道理，耶稣说呢，我也是唯一的到神那里去的。你要到神那里呢，就是到耶稣这里来，你就认识神了。
Peter in Acts chapter 4 presents the same truth. Acts chapter 4.
彼得呢，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呢，也讲了同样的真理。
And it says,Neither, Acts chapter 4, verse 12, rather.
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
It says, neither is there salvation in any other than the Lord Jesus Christ. For there is none other name under heaven given among men whereby we must be saved.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也就是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Is it important? Yes, we all must be saved.
这重不重要呢？当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救嘛。
Why must we be saved? Because God is holy, we are sinners, and we know that without Him, we have offended Him, we've got a big problem.
那我为什么要救呢？因为我知道我是罪人，神是圣洁的，我也犯罪得罪了他，所以我有很大的麻烦。
How are your sins going to be forgiven? Only by Jesus Christ. He is the priest, He's the only way to God.
那我们罪怎么得赦免呢？唯一的道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我们可以借着他被赦免。
Now it's very amazing to me that if you go into the streets of the world and you say to people,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you after you die?
那今天呢，你去地上街上问人呢，你说你死了以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And you will end up getting a multitude of answers.
然后你会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
And some people will say, well, I'm going to die like a dog.
有的人会说呢，哎，我就像一只狗那样死了就没了。
And other people will say, I think I'm going to become a frog.
有的人会说呢，我可能死了以后会变个青蛙。
And other people will say, well, I've been very good. I'm sure God will say, there, there, you're a good boy. You can go to heaven.
那有的人会说呢，我其实在地上挺好的，是个好人，所以神会拍拍我的头说，你有资格去天堂。
God says, that's not it.
神说不是这样的。
God said, I gave a priesthood for 1500 years to tell you that if you're going to come to me, you've got to come to the right address at the right time.
神说呢，我已经在旧约给了你们1500年之久的一个祭司制度做样板啊，你要找对地址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嘛。
So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you ask people,When you speak to them about God, you say,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 after you die? And they'll tell you something, and then you say, and what is your authority for believing that?
如果你问别人哈，他会回答说，哎呀，我死了以后会去哪哪。你再问他，那你这样的信心是从哪个权柄啊，什么样的这个源头来的呢？
And most of them will end up saying, that's what I think.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那很多人会说，这是我想的，我认为这个是会发生的。
Seems to me that the logical question is, what does God think?
那对我来说呢，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就是，那神是怎么说的？
A lot of people say, I think I'm good enough to go to heaven.
很多人会觉得我挺好的，我有资格去天堂。
And I say, what difference does that make? Does God think you're good enough to go to heaven?
那我会问。
That's all that matters.
那我就会问他，那你认为的好像不什么，也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最重要的是神是怎么看的。
Now, why does the Bible...Spend so much time on this simple subject.
圣经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就讲这一个简单的一个话题？
It's not hard for you to understand what I've been talking about tonight.
我今天就简单讲一下，也不对你们不是很难理解。
Why is there so much time spent on it?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圣经里讲这个东西？
Two reasons. Number one,Most people don't think like that. They, for some reason, think that they're God.
对，第一呢，是绝大部分人不是这么想的啊，他们会认为我用我的方式就是好的。
The Bible simply says at the beginning, God made man in his image.
那神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一开始人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act as if men made God in their image.
但是今天地上的很多人却反过来了，却认为呢，神是按照自己我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神是我来造的。
How foolish.
这是多么愚昧呢？
Now the second reason why there's so much discussion of this in the Bible is this.To meet God on His terms is most important.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神的方式来见他是最重要的。
If you do, You can be accepted by him. You can go to heaven. You can live for him for eternity in eternal joy.
啊，你知道，如果是这么做呢，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悦纳啊，被赦免啊，你就可以在永恒里得到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喜乐。
If you don't, you're separated from God forever, and that separation is suffering and sorrow and heartache and loss, and the Bible calls it hell, the lake of fire. You must be born again. That's what the Bible says.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呢，那就是跟神永恒的分离，这样的分离在圣经里描述是极其糟糕、凄凉的、被称为呢，被描述呢成为地狱和火湖、所以圣经对于得救呢是有一个要求，他说你必须要得救，你一定要得救，这不是一个可选项。
Turn to John chapter 3.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三章。
It's all very simple.
非常简单。
Verse 36, John chapter 3, verse 36.
约翰福音三章的三十六节。
And it says, He who believes on the Son of God, the Lord Jesus Christ, has everlasting life. He's the priest. You believe on him, you'll have everlasting life.
三章的三十六节前半段，信子的人，也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永生，他是祭司啊，所以你跟从他，相信他呢，你就得永生。
He who does not believe the Son, that doesn't believe the priest, says, I'll come my way. He who does not believe the Son shall not see life.
不信子，也就不信圣子基督的人呢，得不着永生啊！他说：“我要按自己的方式。”
Life is there. They know it's there. They've just never seen it.
啊，那永生在那啊，人们也知道，只是人可能就永远见不着了。
But the opposite is true. The wrath of God abides on them.
然后反面呢，也是真实的。就是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That is very, very bad.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There are three priesthoods.
啊，有三个祭司的职分。
The first priesthood was the Aaronic priesthood to show that we must come to God God's way.
第一个就是亚伦等司的祭司告诉我们只能按照神的方式到神那里去。
The second priesthood is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he said, I am the way.
第二个是耶稣做永恒的永远的祭司，他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
And the third priesthood is every Christian who trusts the Lord,He starts talking about Jesus and he says, my job is to tell you about Jesus who can save you so that I can bring you to Jesus. And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God so that I can bring God to you.
第三个也就是每一个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祭司，那他们都是把人带到耶稣那来，也把耶稣的真理带到人那里去，做的就是祭司的职分。
So that's what I am tonight. I'm a priest.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身份了，我就是一个祭司。
And my job simply is to tell you that you can come to God. God wants you to come to Him. God wants to come to you. But you must come God's way.
那我的工作就是我告诉大家，神非常愿意你到他那里去，他也非常愿意到你这里来，只是呢，你要按照神的方式来见他。
So our series is What's the Bible All About? And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it's about. It's the story of the priesthood that goes through all of life, and it tells us God wants us, we must come to Him His way, and when we do, we get eternal life.
圣经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当中一个主线在圣经里就是祭司制度。那祭司制度就告诉我们，神愿意我们到他那里去，只是要按照他的方式。我们得着了这方式，我们就得着了永生。
If that's not good news, I'm going to stop preaching.
如果这不是个好消息呢，我就肯定不讲。
It's all I've got to say. I've got to tell you, Jesus loves you. He died to save you. You must believe on him. You must be born again.
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耶稣爱你，你必须要重生，他很想救你。
All right, well, that's the story for this evening. Lord willing, next week we'll tell you more about the Bible. Thank you. Let's pray and then long you carry on.
这是我们今晚的内容，我们下周会继续的讲关于圣经的内容。我们先做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就继续了。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e priesthood.
主啊，我们谢谢您为了这祭司的职分。
They taught us about God.They taught us to look forward to Jesus.
他们告诉我们关于神，也告诉我们当如何来到神面前。
And we thank you for the Lord Jesus, who was the faithful high priest, who fulfilled all the details of the law, and in particular died in order to take away our sins.So that we could come to God and live with Him in heaven forever.
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为了耶稣基督，他是那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到天上与神一同住。
We thank you, Lord. That's a good story.
谢谢主，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So bless each one tonight.Help long as he continues to minister the truth of God and cause each of us to listen, to learn, and to follow the teaching of the priest that we might meet God.
主啊，谢谢您，求您使我们继续今晚的学习，祝福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愿意跟从这祭司您的方式，祭司制度来见您。
We give thanks now in Jesus' name. Amen.
感恩奉主耶稣的名。Amen. Okay, thank you, Harold. 好，那我们继续今晚的后面一半的分享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三章。我们前面几次呢，一直是在一个主线上，就是两群的人啊，一群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我们讲到两群的人啊，一群是法利赛人，一群是罪人啊，税吏和罪人啊。那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往后分享的两章啊，约翰福音的三章，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啊，神是怎么救他的；一个呢是我们之后要分享的啊，约翰福音的四章啊，撒玛利亚妇人啊，耶稣是怎么救他的。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的三章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一半了啊，讲到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呢，他带着他的困惑来的，他认为呢，我是到这里来找一个更高级的宗教啊，就是谁能帮助我配得有资格啊进到去天堂啊，所以但是呢耶稣告诉他你必须要重生，所以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概念，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概念说哦，好像我必须先死了才能复活这样的概念，我都是认为呢，我到一个教会去，我到一个宗教里啊，就是教我向善做好事，然后呢做得好啊，神就悦纳我接纳我，我就配得去天堂啊，这是我们常常碰见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啊，或者说错误的概念，所以耶稣在这借着尼哥底母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做的是要仰望他，他是谁呢？我们上次讲到他就是那条蛇挂在那杆子上的那条蛇，他替我们成为罪。那我之所以仰望他，是因为我也在罪中，我在这罪的后果里，我也被蛇咬了，我不仰望他我就死了。所以这样的概念呢是非常颠覆的， 这样的概念把我又拉回到我的一个现实里，就是我本相不是去宗教里让人觉得我越来越好，我本相就是一个将死之人呢，我快死了，我是被蛇咬了快死了，我是被罪咬了快死啊，倒计时的一个地上的灵魂。所以主说呢，那你要仰望他啊，那条蛇只是一个预表啊，铜蛇只是一个预表。我们上次都用这个救护车的例子跟大家讲了，大家可能也回去可以看了啊，那就是全世界的救护车都是一样的，或者是个十字架，或者还在上面还会多一条有杆子上的蛇。所以呢，我再读一遍三章的约翰福音三章的14和15两节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非常简单的真理啊，就是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他也被举起来，他也的确已经在2000年前被举起来了，被挂在了十字架上，反正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被挂起来呢？是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所以他替我们成为罪，付上罪的代价，然后我们怎么得着救恩呢？怎么得着赦免？看他啊，抬头看，我说我信，你不信你是不会抬头看的，你是会去找一切你的办法我的办法去解决眼前的麻烦的。所以来到后面的3章16节开始往后呢，就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一段分享里的最重要的部分啊，3章16节到21节啊。那如果说呢，圣经是一本很大的书啊，如果说有人问我呢，你只能在圣经里呢留下一卷书，我会留什么呢？我会留约翰福音啊。假设我在一个被逼迫的状态下，我没有办法带着全本的圣经。那如果在约翰福音里你要问我哪一节经文最重要，我会告诉你3章16节。那就意味着呢，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应该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整本圣经最最重要的信息，也是神花了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篇幅留下这些信息，有那么多的仆人做那么多的工作，想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一节经文啊。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呢，把这一节经文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这里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神做这一切的动机是什么？是神爱世人。我们很多时候会误解神呢，就是刚才 Harold 弟兄有分享到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啊，想象啊，也是奇奇怪怪的想象。因为我是堕落败坏的，所以我想别人就是这样。所以我是堕落败坏的呢，我想到的神就是这样。大家有兴趣去读一下这个希腊神话，当做这个历史书读读就好。这肯定不是真的啊。你发现希腊神话这个神之间这个关系也很堕落败坏的，很肮脏的，就跟人一样啊，各种肮脏事都有。这个干了什么脏事，那个干了什么脏事啊，这你看这不就跟我一样吗？这不跟我处的环境一样吗？这不还是神吗？原因是什么？这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的神啊，这个跟圣经刚好是反的啊。圣经说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就是呢，当我堕落了以后，他本来的样子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先回去请求他光照我，让我知道他本来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坐在黑暗里，那如果我在黑暗里一定要想光是怎么样的，我想来想去都是黑的，我想不出光，我要看见光我就不在黑暗里了。所以我造出来的这个宙斯啊，这个神那个神，这个做的脏事跟我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就是你我们得明白神到底要为什么做这个。那我可能会觉得呢，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啊，那是不是要我干活啊，我要是觉得我不做点啥我就不没资格啊。我们会带着一切有意思的奇奇怪怪的概念进到教会里来。啊，我是不是得先在主里做点什么呢？我才有资格去天堂呢？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这个已经做的这个错事呢？我先盖好啊，藏一藏， 以后呢，从现在开始呢，不再做，就我努力做好，我就变得有资格去天堂。我有很多的想法，同时呢，我还会揣测神要来帮我，他到底为什么？这个揣测啊，如果我不是回到圣经呢，我会很糟糕的想法出来。因为大家如果在地上有一点年纪啊，我们就知道呢，你在地上找不到一个真心无私帮助你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圣经，我们无论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我们讲到爱这个词啊，我们都只能有一个单词来表达，就是爱啊，英文就是 love。所以新约圣经呢是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对这些词的分别出来的这个词的准确度啊，它有很多，它就光一个爱呢，它有很多词，然后呢，它里面有只有一个词能表达一种最极端的啊，最高的爱，这个词叫 agape 啊 ，agap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舍己的爱，就他不考虑自己的，他要把自己一切都给你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其他的爱呢，那它也有词叫好像叫 folio 啊，那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喜欢啊。所以彼得讲我爱你啊，他跟主说我爱你的时候，他只敢用 folio， 他不敢用 agape， 他知道他没有，他做不到啊。但主的爱从来都是 agape， 从来都是舍己的爱，因为这样东西呢在地上没有。就好比你在黑暗里，你不知道光是怎么样，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这样东西能在你身边出现，因为你可能在地上的人这试了100个，到最后发现每个人都有目的的，都有所想法的，都有索取的，那至少呢，他不是他把自己一切都给你，然后等你来做决定，做一个最终选择要或不要的决定，他不是这样的，但神是这样的。所以神的动机我们先要弄明白啊，他的起点是什么呢？神爱世人啊，神爱世人，世人包括谁？这简短的四个词啊，神我们知道了，三位一体的神，爱我们知道了，是阿嘎培的爱，是舍己的爱，他也实现了，他把自己舍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然后他在天上等圣灵下降下来，在我们心里做工，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理，然后等我们做决定。他的部分他已经做完了。那世人是谁？我们常常会在人之间我们做一些区分呢。我们会觉得呢，我做的多的啊，或者说呢，我善行多的，就有资格一些。我善行少的就没资格一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把它分成两群人，法利赛人和税吏和罪人。就是我在地上，我会觉得世人是有差别，我常常会去做这个差别化的举动，但神在这里完全没做这个差别化，你注意了吗？他没有说神爱某一类世人，神爱世人中的什么什么人，神爱世人中的做好事的人，神爱世人中的这些在人眼里好的榜样，神没有这么讲的。世人包括什么？世人包括杀人犯吗？我问大家。世人包括今天迫害你的那个人吗？我问大家。包括的啊。这是个很难验的事实。因为我们人会觉得世人包括那些好人，不包括那些坏人，尤其这个坏人伤害的是你的话，你觉得怎么能包括他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啊，世人包括所有人。那这里马上有一个问题出来了，那既然包括所有人，那你觉得为什么要去原谅那么糟糕的人呢？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的爱。当我们发现呢，我恰恰是那个需要被原谅的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世人包括所有人的好处。 我举个例子哈，假设呢，今天你在报纸上读到，哦，某一个年轻人啊做了很多的坏事，哎呀，十恶不作，然后你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就是该杀，这就不能原谅他。然后呢，警察找到你，说很不幸，这个年轻人是你儿子。你会发现你马上有180度的翻转。你说，哎呀，谁能赦免他？他小时候很可爱的，他不知道，他被别人带坏了。他小时候我给照片给你看，他很可爱的，他不会做这种事的。你能不能给他个机会？阿门，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翻转？因为他是你儿子。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呢？你想一想，你愿不愿意神赦免你？所以今天呢，讲到世人啊，是讲到每一个罪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就是我自己。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其实我们不是站在审判官的位置。我们当我们把自己放在审判官的位置呢，我就会出第一种反应，我觉得这孩子十恶不赦，干这事太不靠谱，太糟糕了。那就应该给他公义。这时候我站在审判官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很危险，是很糟糕的。这个位置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喜乐，更不可能发明救恩。这个位置不会把你带到主那里去的，这个位置只会把你带到自己的自以为意的地步上来。我们应该切换一下位置。神爱世人是指每一个罪人，就是你，就是我了，这个就好了。否则我为什么要接受他的爱呢？如果我真是很好，如果这个孩子我最后发现不是我孩子，是邻居家孩子，我可能有180度翻转，那就应该从小这小孩就比较淘气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罪人的位置，我就不需要神的爱了。所以当我把自己放在罪人的位置，我不是放在审判官的位置，这句经文对我才有意义。神爱世人对我才有意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什么是甚至啊？来想一想，这句经文非常重要。如果你要背一节圣经经文，从哪一节开始？就从这一节开始。今天你可以背下来，很短的，谁都可以背。你一直背，你一直读，一直想，就在脑子里一直想，神会告诉你很多很多宝贵的道理。为什么是甚至呢？第一，神的爱最早开始从哪体现呢？我们的现在这个生命谁给的？神给的吗？神造了万有，这万有都是给人的，对不对？我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但很形象。神造人相当于是一个家呢，父母把孩子生出来。那神造的万有是什么呢？就这个父母给孩子预备的玩具啊，环境啊，好多好多摆在那儿。这父母太爱这孩子了，给这孩子预备了一切吃的、看的、欣赏的、享受的。但最重要的是谁？是孩子自己嘛，就是你，就是我。所以神爱世人，神的爱表现在一开始的创造就有了嘛。但是啊，神的爱没有停在那里。甚至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他要给出来的东西对他的代价是到了顶点的。我来问大家，我们家很多都是有孩子的。你对孩子爱的表达，你会把好吃的给他，对不对？你会把衣服给他买了，对不对？你会陪他，对不对？这些你付的代价是什么？你的财务，你的时间，你的话语。但是有一天，如果你们家房子着火了，然后只能有一个人先出去，你说你先出去，你在后面，这个时候你给出来的是什么？你给出来是你全部了。如果这个孩子在这之前是悖逆的，他不听你的，他不愿意跟着你，这件事情之后他还是不愿意听你，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可以给他的？没了。 因为这是你的全部了。神给我们也是一样，大家觉得神造万有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话语。神救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他的血，用的是他的生命。哪一个代价更高？为什么要圣志？我再翻译一下，你说你爱孩子，给他做了 ABCDE 很多事情，甚至有一天家里最危急的时刻，你愿意替他死了。当然我们地上的确这个很少啊，因为我们的确都是罪人啊，我们只是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比方让大家好理解，因为我们至少里面愿意爱孩子到一个地步，说哎，我愿意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虽然我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是软弱的，但神不是这样，神说了他就这么做的，但他要告诉你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到一个程度，到一个地步，他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第一个他是谁？是神。独生子是谁？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世人。好，我来问大家，如果啊神能够舍了自己的爱子替我们死了，他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我？我再问你们，如果你今天想到的就是你的那点地上的需要，也许是钱财，也许是反正是地上一切的东西，也许是健康，不管是什么，我把它放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不行了，我就是要这个，可以，当然，你觉得神愿不愿意赐给你？他当然愿意。神既然把生命都舍了，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那你说我现在没有看见呢？你需要相信主的安排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信心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凭着眼见去信的，你是凭着基督去信的。你凭着眼见就说我求了钱他没给我，我求了以后我这再去检验我这个病毒什么什么什么癌症还在，我怎么还得动手术啊。我若这么跟神相交的话，我是不可能跟他建立稳固的关系的。谁是父母呢？是你们啊，不是孩子。谁是神呢？是我们的主啊。如果你的孩子来判断你对他的爱是通过你给不给他吃冰激凌来判断的话，你跟他是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责任不在你，在他，我们跟主也是。那我怎么知道主爱我呢？主说你看十字架你就知道了，我全都做了呀。你现在所经历的是有主的美意的，你现在不明白，你有一天会明白的。你对孩子也是这么说的，你说我不需要证明我对你的爱，你想一想那天家里着火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呀。但我今天不给你吃冰激凌是有美意的，你以后会明白的。为什么这个话我们对孩子都觉得好理解，我们一到主那一祷告不灵，我就不开心了，我就沮丧了，我就不信了。回到神的话，神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赐了，他就说够了，你有证据了，你不用再去找了，你要相信。你说我怎么相信？我回到神的话，你一直读这句话你就背下来啊，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你可以把这个全换成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后半段啊，叫一切，一切包括谁啊？包括所有人嘛。如果今天假设 世人，就是地上所有活过的人，全部都信了，你觉得神会不会悦纳每一个人？会的吧，对不对？神为每一个人的罪都付了代价，每一个，包括卖他的犹大，包括钉死他的总督比拉多和祭司盖亚法，他都为他们赎了罪。一切就意味着犹大在卖完主之后，如果他不出去吊死，他去到主面前去认罪，你才会怎么样？他会被赦免。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是类似的例子，就是彼得。彼得发誓诅咒我不认识基督，这个和犹大卖主也没什么区别。你对着神发誓你不认识神，他可是犹太人，还三次啊不认，那为什么他没死呢？因为他和犹大的反应刚好是不一样的。犹大知道自己错了，他把三十两银子丢还给祭司，说我卖义人有罪了，他就出去吊死。彼得知道错了，他看耶稣看他一眼，大家记得他做什么了吗？他出去痛哭，他出去痛哭。你是出去痛哭呢，还出去吊死呢？你是想要彰显自己的义呢，你还是到神面前祈求他的赦免？神为你预备，为犹大预备的和为彼得预备的是同样的东西，都是他的血，都是他的救恩，都是他的赦免，叫一切信他的。这就意味着这个选择的责任回到你身上来。我来问大家哈，今天呢，假设你第一次听见福音，你一定是从罪的角度听见的，你听见别人说你是个罪人，可能一开始呢不是太高兴，然后呢再讲着讲着你发现，哎，这个罪人还真跟我没关系，因为呢是我爸生我，所以我是个罪人，我爸也他也是冤枉，因为他我爷爷生他，所以他是个罪人，所以你一想越想越冤枉啊，然后一想呢最怪谁？怪亚当，怪亚当哈、啊。所以旧约有句经文很经典啊，他说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了儿子的牙，所以你每个人都觉得冤枉，形象吧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就是说我们了，你是个罪人，你觉得很冤枉，我也觉得很冤枉。神说可以让你再选一次。亚当选的是什么？亚当选的是蛇，他面对的是什么？他面对两棵树，一棵叫善恶树，一棵叫生命树，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不选择生命，他选择善恶，他不选择谦卑，他选择骄傲，他选择自己去做审判官，我来分善恶。然后因着他选了，我们都牙齿酸倒了啊！你觉得冤枉，神说好可以。那现在在基督里呢，每个人都可以再做一次选择，神把礼物给你做好。亚当面对的是两棵树，你面对的是基督的救恩，你要吗？你要进去吗？你要接受吗？再选一次。这时候你就再不能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了，因为神说一切信他的，包括你哦。这个时候你再说我不信，那就是你自己吃了酸葡萄酸自己的牙。否则大家想一想，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今天基督就来了，我们全部在座的人全部要面对这审判台，你会喊冤的，你会说这不怪我，我爸他是罪人，我爷爷是罪人，亚当是罪人呢、啊，你凭什么审判我？我从小生在罪里啊。神说好的，但是你有救恩呢、啊，一切信他的，包括你啊，你为什么不得救呢？我们最后再看后果是什么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的选择信或不信会带来两个后果， 这个后果是不能选择的。注意，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不至可能不至灭亡，也许反得永生，这就没意义了。你可以做选择，但是你永远选择不了选择以后的结果。你说你今天可以拒绝耶稣，当然可以，没人能强迫你，神也不能，你的自由意志是完全的，但是你选择好了，你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了。你这个时候面对审判官，就不能再怪你爸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结果只有两条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说明呢，你有可能至于灭亡了，对不对？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不信的就是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是什么？我今天不单单是一个被赦罪的概念，我更是一个得赏赐的概念。这是神最奇妙的地方。我们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神有赦罪的恩典之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心态，反正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我的预期很低了。但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觉得能不惩罚我已经很高兴了，是吧？能不计较这事儿就不错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你犯罪得罪了人，人家不计较你就不错了啊。所以说不至灭亡就是他不计较，对不对？反得永生是什么？他会给你更大的赏赐，你可以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两条路没有中间地带，你中间地带呢，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希望这中间地带就是人死如灯灭，当你信的时候呢，你自己没敢想象有那么好，你觉得中间地带也是人死如灯灭，你不计较我就行了，我也不指望以后有什么。但神说刚好告诉你没有中间地带，不信的后果就是永死，永死就是跟神永远的分离。我们刚才其实 Harold 弟兄的分享已经讲到了，就是地狱，就是火湖。信呢，永生就是永远的喜乐，跟主在一起。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赏赐就是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除非不认自己是罪人，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敢去想这样的身份啊，我觉得都是不配嘛。那我们真的回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那你会觉得，那我还要什么呢？对吧？那你在地上其实日子还是比较难过的啊。是客观来说，我们每个人在地上都不是一个非常高兴快乐一直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走向死亡，走向肉体死亡。另外一个原因是地上是满了罪的，你是活在一个罪恶败坏的环境里，你未见得是会要去与人相争，但是人会与你相争，对吧？你未见得想要去与人有冲突，但是那有人还是要伤害你，因为你本来就是活在一个罪恶败坏的时代。但是你今天的盼望从哪来？就是从这句经文里。这句经文最后告诉你，你会有永生。永生是我们今天得救之后最大的、最核心的盼望。所以信、望、爱啊，它是一个逻辑链条的。一定是信在先，信是基础，然后有盼望。这盼望就是这句经文告诉你，主会对你有赏赐。在这个盼望，你才能生出对别人的爱。否则你就会想自己嘛，你一直想自己是不可能有舍己的爱。那你为什么会有舍己的爱神借着你给出去呢？因为你发现你自己一切都得着了，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在天上的产业，神已经给你预备了。你在这里不过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你是神差来的大使，你不过是去偶尔去一个地方旅游的，你那么在乎那地方什么自然环境啊，什么碳是不是排多了，你会在乎吗？ 你说我过两天就走了，事实上是咱们在座的可能几十年之内陆陆续续就都走，很高兴的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要这个老是去算一定守不住的那些东西呢？无论是你的健康还是你的财富。好，我们最后开一个图啊，看十七节。十七节说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一样的宝贵啊。这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句句都很宝贵。十七节神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在说什么？他说他差他的儿子降世，要纠正你的一个错误概念。这个错误概念就是耶稣基督来是为定我的罪的。好，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概念？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总是去教会老想做好人？因为我怕被定罪。不是每个人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他去想钱，他去教会就想去做点生意啊。我没有夸张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赶了两次啊，要把圣殿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啊，那是个好生意啊。咱不讲这种人啊，这假冒伪善咱不讲，咱讲就是我们自己，你是真的愿意寻求神，但你为什么还总是想觉得我想做好？我因为你怕被定罪嘛，你怕被人说你是个罪人，是因为你不愿意担当，你也害怕担当那罪的后果。我想问大家一个事情，读过创世纪的人都知道，亚当夏娃一犯了罪，吃了那善恶树的果子，他除了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找了个无花果叶子遮羞之外，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逃开神的面，他跑了。家里有孩子就会注意，小孩子做错了事啊，他赶紧要躲着你，他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他就岔开话题，他远离你，他总之他甚至眼神都不敢跟你有交流。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被惩罚，怕被定罪。耶稣的爱大家看见了吗？为什么讲完最重要的三章十六节，他马上要讲三章十七节？某种程度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三章十七节对我的帮助一点不亚于三章十六节。三章十七节这光太大了，因为我太怕被定罪了。我知道我这不能被定罪，定罪这后果不堪想象。所以神来，你一听说那审判官来，你第一反应就是什么？赶紧跑嘛。假设我们都是小偷，我一听说警察来了，你会去迎接他吗？你不可能的嘛，你就跑嘛。所以耶稣怕你跑啊，他一定要先喊一句停，我是来替你担当这个罪，我不是来定你的罪的。所以这节特别重要，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记住了，不是。为什么要强调不是？因为我认为是，他就说不是。这就是刚才海尔弟兄讲的，你认为的不对，你得用他的方法，你这是假的祭司，只有他是。你说我这个假祭司是什么？我假装变得好人。神说你错了，你要认罪。那你敢于认罪的原因，是因为知道他不来定罪，你就敢认罪了。对，妈妈把这个知道这个小孩这个眼神躲闪，你就知道他干坏事了啊，叫住他，说来说说吧，干了什么？我先告诉你，我不罚你，你老实说。他才会说的，对不对？当然了，你说完以后你就罚他，以后再也没了啊，不可能再有第二次。耶稣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耶稣真的就是来定罪的，你觉得到今天两千年了，那么多傻小孩都到他那去吗？不躲吗？他们都傻吗？还有弟兄很傻吗？那么多主的工人很傻吗？就说哎呀快来定罪啊，我是个小偷，赶紧把我抓起来，有这样的吗？没有。那他们在做什么呢？他知道耶稣来做什么，耶稣要叫我们可以因他得救。十七节后半段讲得很清楚，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我们要记得，审判官是来了，但他不是来抓我的，他是叫我向他认错，因为他已经把救恩做好，他要救我。你的孩子做错那件事，你已经帮他把代价付了，你要叫他认。我们下次会讲认的重要性是什么。如果说三章十六到二十一啊，能分两个部分的话，十六十七在讲神这一面主要，十八到二十一呢在讲人这一面主要。所以救恩就是像一个不太恰当的形象的比方，纽扣和扣眼一样，你怎么能把这个衣服扣起来呢？光有纽扣不行，光有扣眼也不行。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神把救恩做好了极其重要，但是你若不接受，结局也是很糟糕的。也盼望我们真的能今天记住这两节经文，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看见的光啊。神说我要来，我不是来定你们的罪，我要你们因我可以得救，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不至灭亡。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下一次一起来分享。我们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知道这大的恩典呢，这正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从来都不敢去想自己所做错的事，是因为我怕被定罪啊，我怕被显明我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人，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被定罪的世界环境里。我们也定他人的罪，他人也定我的罪。父啊，也求您真的使我们在这样被定罪的心里的自由啊，真的把这光照进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您来不是让我们被定罪，是要我们因基督可以得救。唯愿我们的心能安静在这救恩里，说主啊，我看见了，我愿意接受，求您赦免我的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